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2年1月4号到1月1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过年的来历，作者祥龙。过年是中国民间最隆重最富有特色的传统节日，相传人们之所以把这个节日叫过年，还来源于万年历法。其实我国在远古时期就有年的概念，年的甲骨文写法为上面部分为和字，下面部分为人字，金文的年字与甲骨文相同。而现在已发掘出来的甲骨文中的和字几乎都是看上去沉甸甸的，被压弯了腰，可见它象征着取得谷物生产的大丰收。相传远古时期虽知一年有四季，但节令不准，有个名叫万年的人便想重新计算调整，于是苦思冥想好的计时方法。一日上山砍柴，坐在树荫下休息时，日光下树影的移动使他受了启发，而设计了测日影计天时的诡仪，准确地测定一天的时间。后来他又受山崖上的低泉的启发，动手做了一个五层漏壶来计算时间。就这样经过反复推演，万年发现四季轮回一次需要间隔360多天，天时的长短会重复一遍。国君主乙知道此事后大喜，在天堂前修建日月阁，筑起日晷台和漏壶亭，希望万年能测准日月规律和准确的晨曦时间。几十年过去了，一次足以登上日月台时，看见潭边的石壁上刻着一首诗：日出日落360，周而复始从头来，草木枯荣分40，一岁月有12圆。知道万年创建历法已成，亲自登上日月阁看望万年。此时已经满面凝然的万年指着天象对足以说：现在正是12个月满，旧岁已完，新岁复始，提醒国君定个节吧。足以说：就把岁首叫做过年吧，这样就有了过大年。足以为纪念万年的功绩，便将太阳历命名为万年历，并封万年为日月寿星。据说现在人们在过年时所挂的寿星图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万年。其实整个过年的节日是人们迎新除旧的重大日子，在这个日子里人们除了放松一年的紧张和疲劳外，最重要的是祭祀诸位神灵和自己的祖先，为自己的来年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证件新知神韵艺术，不要害怕真相，真相带你回家。在翘首盼望中，在焦急的等待中，2012年的序幕终于拉开。新年伊始，神韵三大艺术团以恢弘博大的气势，同时在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东海岸的费城和加拿大蒙特利尔展开盛大演出，以气势磅礴的能量和惊人夺目的美丽带领人们走进2012年。2012年1月6号晚7:30，神韵巡回艺术团在美国独立的发源地费城开始为期3天的首场演出。这一天，费城的天气一改前几天刺骨的严寒，转为阳春般的温暖。宾州州长汤姆·科贝特对神韵的来临表示由衷的感谢：神韵艺术团来到宾夕法尼亚是我的荣幸，能迎来这些天才的艺术家是每个费城居民的荣耀。费城市长说，神韵使费城人享受纯正美丽，那是几乎失去殆尽的文化传统、美德和尊严。美国费城市长纳特表示说，神韵演出将使费城人真正享受纯正的美丽，那是几乎失去殆尽的文化传统、道德美德和人类尊严。芬兰的驻美国领事说， 芬兰人会非常喜欢。来自北欧圣诞老人的故乡芬兰的驻美国领事克里斯汀娜·马蒂拉和先生在看过演出后表示非常希望神韵艺术团能尽快到芬兰演出。我非常喜欢神韵，在我看来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演出，芬兰人会非常喜欢的。马蒂拉的先生说，在赫尔辛基芬兰人会清晨出动来看这场演出。如果神韵能在芬兰赫尔辛基的所有大戏院天天晚上连续演出，会场场爆满的。美国律师说，我们好像刚从天堂归来。美国费城律师苏海文和先生保罗在看过神韵演出后红光满面地走出剧院，他们说，我们从没看过这么惊人的演出，真是完美的享受。保罗说，跟西方的古典芭蕾完全不同，真是神奇的经历，两个小时给我们如此巨大的经历和体验，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达的感受，只能说我们好像去了一趟天堂，我们回来了，现在要打电话给朋友，快去看神韵。联邦政府官员说，舞蹈整齐划一，令人震撼。琼安·格米特是一位美国联邦官员，是公平就业委员会大费城地区管理调查歧视行为的负责人。1月6号晚是格米特第一次看神韵，他对演出赞不绝口。格米特说，演出多姿多彩，十分明快，我被深深地打动了。舞蹈演员非常棒，我也很喜欢动感的背景片幕，很有趣。他说，我喜欢那个用扇子表达的荷花舞、荷叶舞，圆形的扇子美极了，真是美不胜收。我也很喜欢舞蹈水袖，那个飘逸的长袖舞。最让格米特印象深刻的是神韵舞蹈的整齐划一，令他感到非常震撼。他说，舞蹈演员们技巧十分高超，每个演员的水准都很高，他们的舞蹈动作如此整齐划一，好像是一个人在跳，这让我非常震撼。格米特还表示，神韵艺术团再现了5000年中华文明，与世界共享中华文化，难能可贵。他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舞蹈并不了解，因此东西方互相分享文化是很好的一件事情。电视台台长说，我会强力推荐给所有人来看，演出真是神话般的美丽，我会强力推荐给所有人来看。费城 ABC 电视台台长伯尼·普雷泽尼卡在看过神韵巡回艺术团1月6号晚在费城的首场演出后这样说，神韵的每个节目都让你产生不同的感受，我感到每一个演员都有很强大的能量，非常棒。
海外采风，台湾屏东召开首届法会，恭祝师尊新年快乐，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台湾屏东大法弟子齐聚一堂，以最沉静的心召开法会，恭祝慈悲伟大的师尊新年快乐。2012年元旦一大早，法轮功学员们愉快地忙碌着，这是台湾屏东地区首次召开法会，会场是一所学校的户外风雨操场，布置的简单而隆重，11位学员分享了他们的修炼心得。
年末的赫尔辛基街头景点，2011年12月31日，芬兰赫尔辛基的法轮功学员在周末人流量大的时候，来到市中心的火车站旁，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继续行恶。巨大的横幅前，学员随着优美的练功音乐演示5套功法，一字排开的迫害真相横幅和展板吸引了匆匆赶路的民众的目光，立即就有人走到争先桌前签名谴责中共的血腥迫害，还有很多人主动和学员交谈，了解更多真相或发表看法。很多接过传单的人都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们反迫害，还有三三两两的人群里知道这场迫害的人们热心地向同伴介绍法轮功真相，还有的建议同伴们签名支持法轮功。
大法真相时事聚焦，香港店员何以能善心劝退大陆持枪抢匪？云凡。据香港多家媒体报道，了一名销售店员以讲道理劝善方式令一名持枪悍匪夺门而逃，
香港人在热议这件奇事的同时，对这名临危不惧以善心规劝持枪抢匪的普通店员充满了好奇，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这位被媒体称为江阿霞的劝匪英雄，真名叫邝森恰，现年41岁，是香港 7-Eleven 店的一名普通店员。这个事发生在12月24号的凌晨4点，当时同事刚刚下班，店内剩下他一个人，突然见到一个讲大陆口音、戴口罩、穿黑衣的男子冲到柜台前，弯腰将枪放在台面，又把一个宣称是炸弹的小盒子放到他面前，手拿遥控器。邝森恰接受记者采访，描述抢匪的话时讲到，说这个是炸弹来的，他只要一按就会爆炸了，叫我赶快把柜桶里的钱全部拿出来。面对这种突发事件，人们最普遍的反应十有八九都要按抢匪的要求把钱递给他了事，再不然就是和这个亡命徒进行搏斗。然而邝森恰并没有顺从抢匪的要求，也没有想着怎样和他打斗。邝森恰说，那一刻我没有想到自己，只是想到这个贼，我跟那个贼人说，哇，很大件事哦，你考虑清楚哦。我说，我们收银机里面的钱其实很少，而且有那个闭路电视在拍摄，我说你很难走脱了，我说你想清楚吧，不要做这种傻事了，赶快走吧，这样劝他。邝森恰没有拿钱出来，镇定地面向那个年约30岁的年轻人，再以道理打动他。邝森恰突破常规的劝解，连抢匪都没有反应过来，整个人傻在那里，一直默默地听他讲。恐怕在抢匪的意识里，他没有想到过被抢劫的人面对死亡的威胁，竟然还在给他讲抢劫对他造成的后果。就在这时，有顾客进来了，邝森恰说，有人来了，乖吧，快走吧。这个贼人如大梦初醒，拿起手枪和炸弹夺门而逃，整个过程不过3-5分钟而已。事情说起来简单，可是做起来可真的不那么容易。按香港人的说法，邝森恰真够胆。邝森恰能有如此举动，和他修炼法轮功有直接关系。如果了解了他这么多年的经历后，人们对他今日的行为恐怕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说起邝森恰的经历，也必须先谈一谈他的太太。他太太叫张丽红，是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的一名法轮功学员。他曾于2004年5月20号、10月27号两遭绑架，并被非法劳教3年，被劫持在三水副教所。当时他带着两个幼儿，还奉养着年近80岁的父亲、双目失明的母亲。他被劳教迫害，家庭的状况可想而知。张丽红在残酷的环境下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2005年2月，一天出早操时，张丽红突然在队伍中大声呼喊，法轮大法好，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大法弟子。他为此被围攻一天，并被加刑一个月。同年4月，劳教所队长孙玉芳大声问，还有谁要支持法轮功，还有谁不服？张丽红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先后站了起来，他为此又遭单独隔离迫害。2006年6月12号，远在香港的邝森恰救张丽红在广东三水女子劳教所被打伤、被监禁，与其他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所遭受的迫害，以及他的岳父探寻被拒等诸多情况，向中共当局提出了9项公开质询，同时表示将在日后条件成熟时，对广东省女子劳教所、劳教局及司法厅进行控诉。邝森恰一家所遭受的迫害，引起了香港市民以及政府议员的关注，并伸出了援手。到2006年7月，已经有7位香港立法局议员以及2位区议员签名要求广东有关当局立即释放张丽红，并有将近2000名香港各界人士签名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张丽红。非法劳教期满后，少官是610，中共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类似纳粹盖世太保和国宝局恶警，把张丽红从劳教所劫持到名为广东省法治教育所，实则是洗脑班的地方进行非法关押与迫害。邝森恰打电话过去提出抗议和谴责，恶人竟然无耻地说，让你太太在那里是为他好，让他提高认识，并强迫张丽红签名，说是他自愿留在洗脑班学习。
邝生跳在香港带着一双儿女生活实属不易，可是为了营救太太及其他法轮功学员，他经常参与法轮功学员举办的各种活动，中共给他及家人造成的痛苦并没有消减他修炼法轮功的意志。就他为营救太太向中共当局列出了九项职权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对社会对家庭非常有责任心的人。在法轮功中修炼十多年，特别是他为营救太太的奔波中，他的善心、真诚及忍辱的品质已经在不自觉地提升了，所以面对持枪和炸弹的抢匪，他才能做到临危不惧、处变不惊。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安危，而是在如此险峻的形势面前，还在为造成这一切的抢匪着想。他要是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他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这也不是简单的一句够胆就能做出来的。我们看看邝生恰是怎么说的。他说，作为一个修炼人，总不能这样纵容那种不正的行为吧，也要为这个社会负责。我们师父教我们是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也希望更多人成为一个好人，所以不想这个贼犯下这个罪，就是为贼人好，希望他不要做出这种傻事，回头是岸吧。法轮功是好是坏，在香港根本就没有人去问这个问题，因为在香港人们知道法轮功是好的，全世界只有中国大陆的一些人被中共用谎言洗脑后，才有今天对法轮功的不正的认识。邝生恰一家的遭遇与今天邝生恰善心劝退抢匪的事迹，已经向世人证实了中共的罪恶以及法轮功学员的大善大用。杂谈随想，修者之大美，作者子低。有一种美是有形的，它是世界上无法抵挡的强大力量，这种美不仅震撼人的心灵，同时更具有一种巨大的包容力，它会让善者发出微笑，同时也会使恶者在这种不可抗拒的包容面前站立着低下他软弱的头。这种美就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世人面前所呈现出的修者之大美。一直以来，人们理解的修炼是传统中那些佛道两家的修炼人，他们或洒脱出世，或行善积德，但他们的修炼大都是独善其身，得以自我解脱，并加上我国古代对修炼文化的保护和发扬，使上至君王，下至百姓，都对修炼人倍加礼遇敬仰。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下，修炼人不仅没有任何外在压力，还有朝廷和百姓大力供养，修炼几乎可以说是一件很享受的事。佛性人人有，那是人先天自带的一种善根，即使在末世，人仍有修心向善的愿望。所以当法轮大法一经传出，闻者无不发自内心的欢喜赞叹，修者日众。但是主张无神论的邪党从骨子里与神佛为敌，妄图斩断众生回天之路，因此发动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疯狂镇压。然而大法修炼者已从大法中证悟到的大善大忍之法理，让他们在面对强权、面对行恶者残忍的迫害时，却依然坚如磐石，而且心静如水，清净如莲，祥和慈悲。他们在人世间呈现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美，一种修者之大美。当我第一次看到真善忍国际美展的光盘之时，就不由惊叹，原来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种美，原来大法修炼者是这么美，他透过一幅幅画作是那样真实的展现在我的面前。我深深感到这种美是一种有形的实实在在的物质，在欣赏并沉浸到这种美的同时，我不仅身心自在美妙，还体验到自己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状态，人世间的种种杂念私心都似乎被真善忍美展作品散发出的强大能量所融化，消失得无影无踪。印象最深的一幅画作名叫升起的莲，当我看到画中那位打坐的女大法弟子，我的心仿佛瞬间和她产生了共鸣，感动的泪水不停地流了下来。
画的背景是铁岗监狱内黑盒子的高墙，恐怖阴森。几个身形魁梧的打手刚刚对年轻的女大法弟子用过刑，过度的刑恶使他们的身体耗损得疲惫不堪。此时女子身着白衣，轻轻闭目双盘练起了进攻，动作玄妙而和缓。就在她双手轻柔起落之间，宇宙大法的能量和她融会贯通，随着她的心越来越近，达到心神合一。大法的神奇就在此时真实发生，她的身体起空了，她就像一朵轻轻升起的白莲飘落在高处，她的双手仿佛兰花向两边优雅舒展，轻盈如云。她双目微闭，慈眉清秀，一缕笑容似莲花的清香若有若无。她的脸庞圆润如皎月，头部周围放射着淡金色的光圈，使她的脸看起来无比端庄圣洁。而与此同时，她白皙的脚踝上却挂着一小截黑黑的镣铐，让人的心灵不由得受着一种良知的拷问，心情难以平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分布在下面的五个中共打手，他们亲眼目睹此时大法的神奇超常，情绪强烈波动，或又惊又怕，或抱头悔恨。其中有一个站立不住，半躺在地上，还有一个在大法弟子面前以双膝跪倒，头深深地埋着，两手铺地，似乎已听到他痛哭流涕的哀求。整幅画作的构图呈三角形，年轻的女大法弟子在最上方，显得崇高庄严，几个警察在下面的左右方，一个圆形的发光圈从上至下把整个环境笼罩在佛光普照之中，使圆景均衡的画面又有了一种美妙光明之感。修者之大美放射着真理之光，放射着真善忍之光。我想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常有一个关于美的法则，因为人都有对真诚和善良的珍惜与渴望，所以在这样的美面前，他的心一定会生出感动和赞叹，那时他的心就已经和真善忍相通了。而这样的人，他必会得到神佛赐予的无上福祉。在历史的钟声即将敲响神秘多变的2012年之际，顺应真善忍并用它来净化自己，您一定很快就会发现出乎意料的收获已在前方等着您，您的人生之路也将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
山羊城的呈现，作者祥龙。在杭州湾的一片海域里，上着一座曾经繁华的城市故里城，民间又称之为山羊城。在乍浦沿海地区流传着一句已有上千年历史的顺口溜，沉掉山羊城，屯起乍浦城。史书记载，这山羊城应该叫故邑城，又名松固城，据九山卜志云，故邑城高一丈，周三里，汉海盐县治，又有横浦通城下入海。海宁故事宗谱记载，故事之先系勾践之术，封于故邑，子孙遂以故事为姓。这故事之先说的是汉朝故戎，由于故邑城位于九山之阳，所以民间又称之为山羊城。这座山羊城在唐朝末年时沦陷入海，这山羊城原也是千年古城，曾经作为海盐县的县治180多年，至唐代末年时期更是一座人烟稠密、市场兴旺的繁华城市，人们都过着经济繁荣、生活安定的日子。后来在这座城市中的闹市区来了很多北方的豪门贵族，这些人全都身穿长褂礼帽，肩搭铜篮，手捧水烟锅，他们凭借政治上的权势相互勾结，肆意鲸吞掠夺平民百姓的财富，平日还横行霸道，欺压百姓。时间一长，许多当地人也都学会了相互欺诈、坑蒙拐骗的伎俩，贫富之间也渐渐地人人为敌， 相互仇视，最后发展到有地位权势的人与富商狼狈为奸，坑害百姓，而一些不安分的穷人为了追求富裕也开始了偷盗抢劫。一个好端端的山阳城被折腾到整日里乌烟瘴气，怨声载道，本分的百姓竟状告无门，苦不堪言。这天襄阳城里来了一位挑着货郎担卖油白胡子老翁，老翁走街穿巷时遇见好人便说大水要淹襄阳城，可是一到过了大年初二还是无人肯信。大年初三这天卖油老翁走到了南城门口时已近黄昏，此时来到一户只有母子两人的人家，好心的母子俩见这么晚了卖油老翁还在四处奔走，便端上烫茶热饭留卖油老翁在家一起用餐。茶饭之后卖油老翁意欲以香油相谢，但母子俩一定要用自家的鸡蛋来调换。卖油老翁本来对襄阳城的人已经心灰意冷，现在遇上如此好人哪能不讲，于是告诉儿子郑华，襄阳城中众多害逆，恶贯满盈，玉皇大帝已发旨沉没全城，你每天凌晨必须摸黑去城隍庙门口看看那一对看门的狮子，若是狮子的眼睛变红，下沉的日期便已到了，马上背起你母亲向西北方向逃难。郑华听了卖油老翁的话竟十分相信，一连三天都早起查看，正好被一个杀猪的师傅看见。杀猪师傅问清情况后却以为是痴人说梦话，第二天早晨那杀猪的想耍耍郑华，便端了碗猪血抹上大石狮的眼睛。郑华看到大石狮的眼睛出血，急忙回家背起老母亲向西北方向奔逃，边跑边喊襄阳城要沉没了，快逃命啊。周围很多人都以为郑华在发神经病，只有少数好心的人怕郑华出事就跟在他的后面。郑华背着老母亲到了陈山脚下就再也跑不动了，谁知郑华跑后不长时间，人们发现在那郑华跑过后的土地都在下陷，远处海水中的滚滚大潮也紧随着汹涌而来，很多人这时再想逃命已经来不及了。而郑华停下的地方的土地竟没再下陷，那海水就涨到了这里。郑华回头看去，那远远的襄阳城早已成了汪洋大海，就连襄阳城旁那高大的王盘山也沉入海中，仅露出几个小小的山头。跟着郑华跑出来的人都随他进了陈山庞家湾，多年后在这里一座漂亮的乍浦城终于建了起来，整个襄阳城沉陷了，只有郑华等不多的好人活了下来。襄阳城的沉陷使我想起了一位朋友在看了电影2012后说的一句话，看来时间真的不多了，要想活命就管好自己，先做好人吧，也许神会救好人的。是啊，神一定是会救那些个好人的，但是做好人可不是自己说的，真正的好人是有标准的，而这个标准至少要如同郑华母子那样，首先对别人要善良，要诚实，要能信任他人。朋友，你会做个好人吗？当你遇到像卖油老翁那样虽然样子与普通人无异但却能救你逃避死亡的威胁时，你能相信他吗？请记住山阳城沉陷的教训吧。上户翁姑，全家免疫，心存善良，有益健康。作者辛弃明整理。清代顺治甲午年三月，江苏省武进县城东居民顾城的儿子娶田氏小姐为妻。有一次田氏回娘家探亲，不久丈夫家乡流行急性瘟病，传染面积很广，传染的速度也很快，病死的人很多，大家都怕传染，弄得人人自危，惊恐万状，以至于连至亲也不敢去过问探望，唯恐逃避不及。顾城夫妇也不幸染上了瘟疫，后来他的儿女等一家八人全都染了瘟疫，全是在母亲娘家听到了翁姑都患上了瘟疫的消息，急着要回丈夫家探病。全是的父母爱女心切，恐怕女儿回到婆家，
也会染上疫病，所以力劝前世切切不要回到丈夫家去。可是前世深明大义，他说丈夫娶妻原是希望我能帮助侍候翁姑，现在翁姑病危，倘若我忍心不归，那与禽兽有什么两样？前世终于不顾父母的反对，不怕疫病的猖獗与感染，只身回到丈夫家去。当前世回到夫家以后，顾城夫妇及其他染疫的全家八人都奇迹般的豁然而愈，当地的人们都认为顾城全家能免于疫病的死亡是由于前世至孝而感动了神明的结果。现代社会能孝顺父母的儿女非常少，而求能孝顺家公家婆的女子更是寥寥不可得。疾病的成因固然是病菌的感染，但是人体自身免疫功能的低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密西根大学对2700多人进行了14年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心地善良经常行善的人，其免疫系统的功能十分健全和强大。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者曾让学生们观看一部纪录片，内容是一位美国妇女终生在印度加尔各答救助穷人和残疾者。学生们看完纪录片被她的事迹深深地感动了。接着科学家对每一位学生的唾液进行化验，发现他们的免疫球蛋白 A 的水平比看纪录片以前有明显的增高。本文中由于前世至孝和勇敢的浩然正气增强了全家的抵抗力，通过人的生物电波磁场辐射覆盖传递，从而使病菌无从作祟免于死亡。这种因果事实是很符合科学原理的。
实实在在的报应，作者艰辛。山东高密原蓟城河经密水接办施家屯村，文革前有一座庙宇，里面有好几尊佛像。那时南庄北团十里八乡的人每逢节日都去烧香拜佛，甚是灵验，至今流传着很多善恶有报的真实故事。许多当事人有的仍健在，有的已在痛苦的报应中离世。每逢回家过节，经常听到老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起那些真人真事，总是感触很深。今日觉得有责任把它写出来，叫更多的人知道这善恶有报的天理，切莫再叫那无神论毒害世人。一、马车拉不动的铜佛像一人背回了庙里。从施家屯村向西走几里地是高家庄，中间有一条小河，再向西南走便是柴沟镇了。施家屯的庙里有尊铜佛像，十里八乡的人都知道。有一次有一位柴沟的歹人来到这里，看到了这尊铜佛像，起了邪念，想偷走佛像去卖钱。于是趁着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便赶着马车偷走了这尊铜佛像。可是使他万万想不到的是，一具大马车拉着这尊佛像再过这条小河的时候，怎么也拉不动了。后来被施家屯村的一个叫施宗亮的人发现了，于是偷佛像的人将佛像掀下马车，赶着马车就跑了。施宗亮看到躺在河边的佛像，惊恐万分，扑通一下双膝跪下，虔诚地拜道：大慈大悲的菩萨，你不要怪那些对你不敬的人，您显显灵，我把你背回庙里，让人们永远供奉您，您也好保佑这方百姓平安生活。说来也怪，施宗亮顿觉浑身是劲，于是他上前扶起了佛像，觉得轻轻的，于是他蹲下身将佛像背了起来。就这样一辆马车都拉不动的佛像，就这样一个人只身又背了回去。村子的人无不惊奇，一个人怎么能背得动这尊佛像呢？都说施宗亮积了大德了，一定会有好报的。后来施宗亮还真的偶遇一奇人，命传他接骨疗伤之秘方，为附近的人行医治伤，手到病除，无不称奇，且家丁兴旺，活到90多岁无疾而终。人们都说这是他保护了佛像得到的福报。二、砸毁佛像遭恶报，家破人亡。同样也是这个村的人，和施宗亮是同族同辈分，叫施宗公。 娶了一个邻村富裕人家的女儿，知书达理，生有一子，家境尚好，邻居无不羡慕。可是就在破四旧的年代里，世宗公当上了中共学党的民兵连长，自然在文革期间成了打砸抢、破坏传统文化的先锋，于是带着民兵去砸庙里的佛像。有几位好心的老人规劝他说，这庙里的佛像是很灵验的，最好不要毁了他们。可是世宗公为了表示对学党的忠诚，愣是没有听乡亲的规劝，带着人砸坏了佛像，叫人把这些佛像拉到了湾边，并且亲自将这些佛像掀到湾里，嘴里还不干不净地说着，有什么灵圣，有灵的上天，无灵的下湾，表示他不信神佛。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年，他那知书达理的妻子无缘无故地疯了，随即儿子也疯了，娘两个在家里做了无数的荒唐事。其中有一次，娘两个将自己家养的小猪活生生的砸死，连毛带食扔在锅里，加上米，添上水，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煮了起来，说是给世宗公做好吃的。世宗公回到家里，看到这场景，悲愤不已，悲伤的嚎啕大哭，对天长叹，说：老天啊，我这是伤了哪门子天理，叫我摊上了这么娘两个。有人私下里议论说，你也信有天理，当初带着人砸佛像的时候想到天理就好了，或许就没有今天了。不久他老婆死了，儿子也失踪了，找了许多年杳无音信。后来世宗公又得了一种怪病，受了很多罪，最后痛苦地跪着死去了，村里人无不说真是报应啊。这是发生在我们这里的真人真事，至今在人们中流传着，许多当事人现在仍健在，人证物证俱在。善恶有报是天理，不是人所能及的。共产邪党的无神论毁了无数的人，直至今天还有那些自认为比别人聪明的既得利益者，不相信法轮功学员善良的道歉，跟随邪党继续行恶。天灭中共是善恶有报的天理，也是最大的天机。愿善良的人们赶紧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远离灾祸，幸福安康。
寺院里的真实故事，作者木易。在河北省正定县有一座大寺院正定大佛寺，是三国名将赵子龙的故里。文革期间，寺院遭到浩劫，将文物毁坏一空，佛像被砸得七零八落。文革后有僧人入住，香客渐渐增多，期间发生了一个真实故事。80年代随着政策开放，正定大佛寺变成了旅游胜地，政府为了增加收入，打着保护国家文物幌子开始重修。石家庄国家古建筑队承揽了这项任务，在当地正定城内雇佣了一个看门人，大家都叫他小超。由于被中共无神论灌输了的人们不信神佛，小超每到傍晚等善男信女们走完时，他就用自备的一根细铁丝在佛像前的那个玻璃柜子上面的小口里往外勾些零花钱，来的意花的意，之后经常给同事们递颗好烟抽，人们也开始刺激说他是不是有了外快，他也不在意，心里还笑话那些拜佛的人们大傻帽。不久小超身上就莫名其妙的起了一些个小疙瘩，奇痒，没人时他就偷着挤黄水，后来越长越多，满身都是，难受的黑夜白天睡不着，直喊媳妇陪着这看那看，能用的药都用遍了也治不好。一天媳妇没好气的骂他，你这小子不定干了什么缺德事，招上这等死不了好不了的怪病。一句话突然使他有所醒悟，就把如何勾芡的事给媳妇一五一十的说了一遍，两口子一合计差不多有3000块，晚上赶紧带上3000块钱来到佛像前，放进了柜子里，还给佛点上香，又跪又拜，说了很多好话，回家后不久就好了。上班后人们见他经常虔诚的对佛跪拜，在大家的一再追问下，他才说了实话。 这件事让这个古建筑队的职工领导们都改变了以前无神论的看法。后来每次修建庙宇时都很认真诚信。89年，这个古建筑队接到上级领导指示，修建河北南宫北城13层的普通塔。一位姓王的领导怕丢失国家文物，就想把那尊铜佛移到一个房间里先锁起来。可是一想到要动这一尊铜佛，心里又不踏实，就给佛上了一炷香，祷告说：佛啊，先委屈你一下吧，我们要给你修建一个漂亮的佛堂，多则半年，少则半月就成了。结果把塔也拆了，款也到不了位了。后来他开始感觉身体越来越不舒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老喊憋得慌，到医院检查没有毛病。因为他平时身体很壮，所以就想到了自己对那尊铜佛许的愿没有兑现，越想越后怕，就开始一趟一趟的找领导要款，还说自己如何给佛许过愿，佛出不来，自己老憋得慌。谁知越要款越到不了位，后来简直憋得他都喘不上气来了，天天做噩梦，急得老爸也帮着找领导求情，还被上级领导批评一顿。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共产党员还信这个。奇怪的是，王领导肚子越来越大，说是肚子腹水，每天往外抽很多水，2年时间最后还是憋死了。老王死后锁着佛像的那个房间钥匙给谁谁也不接，上级领导也慌得神，很快把款拨下来了。在中国大陆共产邪党无神论灌输下，人们不信天堂，不信地狱，什么人死如灯灭，没有阴曹，没有地府，无所顾忌的做坏事，越来越远离重德行善的传统道德，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共治下的社会已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人们有目共睹，中共整个体制内越来越腐败、黑暗、官匪勾结，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样的坏事都能干出来，图财害命，坑蒙拐骗，不仁不义，只注重眼前的得失，随波逐流，最终都是在害自己。尤其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10多年来，用谎言欺骗了众多的中国人，使那些被欺骗的人站在中共一边，助纣为虐。而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教导修炼者以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事先考虑别人，达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高尚境界，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可中共和张氏集团便学练法轮功的人数越来越多，法轮功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因妒忌发起了这场对善良百姓的迫害，编造出一个个谎言，搞出破绽百出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来吓唬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一些人不了解事实真相，受中共电视一言堂的欺骗，于是法轮佛法和善良的法轮功结缘，对佛法犯罪，正邪不分，黑白颠倒，使社会道德日益沦丧，坏人越来越多，好人越来越少，导致天灾人祸一年比一年惨重，不久还会有更大的灾难广着。法轮功学员处处以真善忍要求自己，不偷不抢不坑不骗，拾金不昧，使自己成为一个好人，更好的人。这样一群善良的人遭到无理的迫害，上天能容忍吗？有些人为了利益倚仗中共的势力跟着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落井下石，出卖自己的良心，把自己变得越来越坏。然而中共不兴好人，上天却不兴坏人。虽然中共狂妄至极，藐视上天，但是他却动不了上天，最终还得为上天惩治。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就是天灭中共，退党保命。为什么在中共这么疯狂的迫害下，法轮功不但没被迫害到，反而红传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得到很多国家政府和人民的爱戴。这就是佛法的伟大神圣，迫害者却在迫害法轮功中自取灭亡。10多年来，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采取各种方式告诉人们真相，就是清除人们头脑中被谎言的毒害，唤醒人们的良知善念，认清谁正谁邪， 退出中共党团队，牢记党的道德好，真善人好，就会远离大难，走向未来。说到底，法轮功学员就是不计冒着生命危险在救人。在这场中共发起的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上天也在检验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明辨是非，呵护善良，还是落井下石，助纣为虐。每个人的善恶一面都会得到不同的报应，站在真善忍一边，保护同情法轮功学员，就会得到神佛的保佑，避过大难，拥有未来。站在中共一边，敌视佛法，迫害法轮功学员，就会毁灭自己，葬送未来。好好想一想吧，在大劫难到来之前，神佛已给人指了一条明路。我们用最大的善心，真诚希望加入过党团地的人赶快声明退出，选择光明的未来，以免为其陪葬，追悔莫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